普宣誓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演说强调美国优先，是否为美中之间的大国角力揭开序幕？川普上任又将为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兵接受环球时报专访，分析北京对台湾祭出的超军事手段能够兵不血刃，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解放军一旦动武，川普是否会驰援台湾？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2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正式就职，海峡论坛今晚邀请来宾为您深入分析川普上台之后将为美中台关系带来哪些挑战。下半场我们要来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探讨两岸之间是否仍有和平统一的希望。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川普上任呢，开启了美国一个新的时代，那么也为全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到底未来这个川普会把全球带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局势，特别是美中台三边的关系，我想是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都特别关心的。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台湾知名的政论家，也是实践大学博雅学部的赖月谦教授到节目当中。赖教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赖月谦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非常欢迎赖月谦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台湾民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对你好。好，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川普就职以及两岸和平统一这样可能性的看法。好的，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宣誓就职了，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进行了全程直播，世界各国的媒体也都高度关注，但唯独中共中宣部却下达了禁声令，不但不准直播川普的就职典礼，相关报道也不得超过两行，就职典礼的图片不能够出现在网站首页的头版头条，也禁止媒体和学者在节目中对川普就职来发表评论。因此有许多中国的网民纷纷翻墙到美国之音以及台湾的网站上来观看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直播，而台湾各大媒体的留言板上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被简体字洗版的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那么中共中宣部究竟为何对川普就职典礼下达了禁声令？究竟北京在怕什么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郭宝胜先生，您认为北京在怕什么？为什么对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下达了这样的禁声令呢？
那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怕那个普世价值通过这个就职典礼传播到中国去，因为他在这个就职典礼当中反映了很多美国的民主的观念思想，比方说主权在民，就说我这个总统啊完全靠人民的授权选举我来当选的啊，整个仪式当中他也有这个手腕伸筋，表示他这个权力啊既来自于人民又来自于这个上帝，就是在上帝前面立约，在人民前面立约，他也反映一个宗教自由的价值观啊，而且权力不是从一个党转移到另外一党，而是从一个人民手中真的是来交给他，他要尽一个总统的权利，尽一个总统的义务啊，所以这些这个民主自由人权啊主权在民啊契约精神啊这些普世价值通过就职典礼反映出来，对中国呢是有颠覆性的，所以他害怕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传播。第二呢，川普这个人呢是个很难琢磨的人，所以他们担心在这个评论啊或者转播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啊，他恐怕生变，所以他就不转播不评论啊。还有呢，就是中共一向是欺软怕硬啊，川普这个人很强硬啊，一直以来在南海台湾问题上对中共，所以他对这个非常硬的这个川普他们有点害怕，所以他不敢 乱评论、乱做一些举动啊。他现在正在思考怎么样对付这个川普的对策，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啊。所以目前呢，他非常的这个谨慎小心，对川普的这个就是典礼还有今后的一些发展。对，
你看来是北京还在琢磨川普这个人啊，而且担心会影响到这美中关系。谈到美中关系，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赖岳卿赖教授啊。之前我们听过您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过，这个川普总统当选啊，可以说是这个会让台美中关系开局不顺。不过在请教您之前，我想先来听听看川普总统在他周五的就职演说当中，他不断的强调美国优先。先来听听看川普在就职演说当中的说法。
管理我们国家将是一个新的，从今我们从这开始，我们将是美国第一，美国第一。
好的，刚才我提到这个赖教授之前在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曾经说过，这个川普当选美中开局有点不顺哦。那么我还记得您的说法。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个川普说美国优先，我想请赖教授先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川普的就职演说。虽然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川普发表演说之际呢，敦促中美双方应该试图成为朋友跟伙伴，而非对手或敌人。但是川普在他的演说中呢，我们听到了不断的强调美国优先，而且他要让美国再次强大。有人认为就是说必须先把中国给压下去。您认为川普新政启动是否就意味着美中之间的角力战正式开打呢？赖教授。
下面要怎么走我们还在观察啊。但是川普的演说里面会透露出几个讯息。第一个他就提到了一直不断的在强调美国优先或是美国第一。一旦他强调到美国优先或是美国第一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同意每一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国家第一，自己的国家优先。例如说俄罗斯第一，俄罗斯优先，日本第一，日本优先，中国第一，中国优先，那么或者是韩国第一，韩国优先。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第一，每个国家也都可以自己优先。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也就是说当你在追求你自己的国家一定要自己第一自己优先的时候，你也要允许别人国家也可以这样追求。这样的情形下，如果碰到利益相撞，那该怎么办？该当碰到利益相撞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几个方法的解决。第一个就讲道理，那讲道理那也就是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讲道理，谁的道理赢，谁的道理弱，那问题就是这个道理的标准是谁来定，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定，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哦。那就是说是用谁的标准来定，那就又要再进入一个谈判。好，那我们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一个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讲道理。第二个方法那就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我比他强，我美国第一，那么你比他弱，你就要听我的，因为我们的利益相撞了。但是如果是如此的话，那这样的情况全世界会不会走入一个丛林的社会？也就是说以强凌弱，在二次大战以前或是在以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时候，那些工业的强国是不是都是自己第一，德国第一，法国第一，英国第一，那么他们到全世界去抢夺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是要让自己的国家伟大，要让自己第一，这个时候是不是回到了丛林时代，大家相撞？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整个社会的国际的秩序那就是肉弱强情，列强侵略的时代哦，这就危险喽。好，所以当每一个国家，当美国人强调美国第一的时候，你也要允许任何国家都可以强调自己第一。第二个我们要谈到了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如果美国第一，中国也要第一的时候，那彼此之间开始要撞击了，要撞击了以后该怎么解决？我们刚讲掉了，要不就是谈判解决，那么要不就是实力来解决。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假设川普他提到说我要对中国课高关税，但是你要课高关税，你要对哪一些产品课高关税，哪一些产品你要课45%的税，所以要进入谈判。第二个，你说中国是一个汇率的操纵国，你就必须要提出证据来，那么证明它是汇率的操纵国，那你要怎么去报复修理这个汇率的操纵国，又要进入谈判。所以很明显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目前采用的是以静制动，在观察，那么也就是说观察你 川普刚开始你要怎么出牌，例如说你要求哪一些地方你要降关税，哪一些地方要让美国的产品能够进中国的市场，哪一些人民币该升值还是贬值，这个部分一定要进入谈判。所以对话谈判很有可能就是中美的第一手。
好的，感谢赖教授。那么川普说要美国第一，如果中国也要第一，两边的这个利益相撞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稍后我们也想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不过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这个郭先生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角色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虽然是北京哦呼吁这个美方不要让台湾的祝贺团参加就职典礼，但是台湾的代表团还是在这个游锡堃前院长的这个领军之下呢参加了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而且蔡英文总统还特别在这个 Twitter 上，就是川普最喜欢的这个 Twitter 上面哦，立刻就发文了祝贺川普总统的这个就职。那么您昨天也有机会在华府跟这个台湾祝贺团的团长游锡堃来互动哦，还有跟这个共和党的测试叶汪辉来交谈，跟我们谈一谈，如果未来像赖教授这样讲的，美中两国都要当第一，都要当老大，利益相撞的时候，台湾的角色会是什么呢？
对，台湾它跟美国的关系，它会随着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调整来调整。
嗯，
以前呢，美国为什么要放弃台湾？就是台湾在联合国丢失这个正常国家的地位，就是因为当时美国要联合中国来对付这个苏联，他为了讨好中国，所以有意的把这个台湾的地位来降低。现在这个时代又不同了，大三角关系调整了，美国很有意的要联合俄国来对付中国，中国变成他头号的敌人，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整个战略上的，这是毫无质疑的。从他的这个内阁的安排，从他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党纲，还对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讲话，你就看到无疑中国成为他的一个头号敌人。在这种中美对抗啊、中美战略竞争的这个情况下，台湾的这个战略地位很明显的就提升起来了。中美之间的主要的斗争呢，目前呢是一个是贸易战，再一个就是南海问题。在贸易战方面呢，川普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台湾它是一个很好的王牌。如果啊以台湾这个牌来对付的话，来强制中国回到谈判桌上，我们在这个经济这个问题上，你要跟我妥协。第二个问题就是个南海的问题。南海在中国呢是个填海造岛，违反这个国际海洋法庭的这个决议，完全是个侵略扩张的行为。那个国务卿特雷森，他就这啊，特雷森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中国应该离开那些岛，而且永远不要靠近那些岛。那非常强硬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台湾呢，他在这个南海具有很强的一个战略地位的。如果在那边驻军，或者是以那个为基地来保护这个南海是非常有利的。就是美国前这个驻联合国的大使，就是那个博伟栋啊，最近发了一个文章啊，他就说这个美国应该恢复在台湾的这个驻军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冲绳岛啊还有关岛啊那些驻军离中国太远，离南海太远，一旦南海发生事情的话，台湾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就是说台湾它的这个军事的价值啊，它的贸易战略这个地位会更加的一个提升啊。所以那个昨天我见到这个游锡堃院长，啊，他就觉得现在是台美关系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台湾和美国之间应该加强这个经济的这个交流，军事的这个交流。经济方面应该马上签订那个 FTI， 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啊。军事方面呢，这个现在已经有这个台美军事交流啊，就是国防部长可以到啊，可以到这个白宫啊。我昨天去，他们那个台湾人也在正在发起一个签名，要求这个台湾总统能够到美国正式的访问，而且他们也发起一个签名，就是要求台湾能够以台湾的名义2020年这个参加东京的奥运会啊。所以现在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实际上非常的这个热情，要求台湾国家正常化的。但是蔡政府呢，现在还在处在一种观望啊，听各方面的这个意见的一个状态。我相信呢，这个台湾在未来的中美交战过程中呢，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王牌的一个作用，而且台湾应该借势而上，借这么好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要提升自己的国家的地位，国家正常化，要借这个借势而上啊，实现他的这个理想。对，
好的，谢谢郭先生。也请教在台北赖岳谦赖教授，您是不是也认为说这个川普上台是台湾千载难逢的机会哦？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是美中两国都争着当老大的话，可能就要靠实力或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川普似乎有意拿这个一中政策、一中的问题拿来当他这个叫价的一个筹码。究竟台湾会成为像郭先生说的王牌，还是只是一个棋子？究竟川普上台，台海局势会不会出现新的挑战呢？赖教授。 好的，我们现在暂时听不到这个台北的来宾赖岳谦教授的这个声音，那我就把讲这个
可以了。
好的，请赖教授继续跟我们谈一下。赖教授，
好。我刚刚谈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刚刚一直有人提到美国要把中国当敌人啊、哦，那么中美要变成敌对国，那这个敌对国美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也就是说川普应该要有个目标。如果我讲的是如果，但是我不确定川普是不是一定要把中国人当敌人啊、哦？那但是如果川普确实是要把中国人当敌人的话，那么3亿的美国人里面有好几千万是华裔的美人啊、哦，那么要面对将近14亿的中国人要把他当敌人的话，你是要把它消灭它、占领它，你还是要削弱它，让这个13亿的中国人都再也站不起来，陷入贫穷，还是你要他臣服于美国，然后从此以后接受美国人的领导？那我的问题是在于说，美国人或者是川普，他必须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打算你把中国当敌人，你是要选择哪一项？消灭、削弱，还是让中国接受你的领导，臣服于你？好，那你这个目标要很清楚了以后，你才能够去处理台湾牌的问题，就是打台湾牌。那问题就在于台湾离中国大陆非常的近，最近的距离就130公里，那距离美国好遥远。那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军力的情况，美国如果要在台海之间进行一场战争的话，那是在中国的家门口打一场战争。可是从越战之后，那么美国啊，即使在波湾战争啊、或者是2003年的对伊拉克的战争，或是11年的对利比亚的战争，美国都是以大打小，以强打弱，以高极端高的科技打被武器禁运的这些弱国。可是现在美国如果要跟中国为了台湾打一场全面性的战争，美国要远离本土，那么要把军队派驻到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这些地方来跟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的家门口打仗，我个人认为美国人还没有准备好要死亡几万个军人或是几十万个军人。我也不认为美国人要准备好那么要耗尽很大的国力跟一个137,000,000的中国人成为一个仇视的而敌对的国家，我觉得美国人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川普也没准备好，美国政府也没准备好，美国人民也没准备好。在这个情形下的话，请问打台湾牌，台湾的空间在哪里？那也就是说，台湾要成为一个棋子，台湾要成为一个王牌，台湾的空间在哪里？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把台湾当成棋子、当成牌来要求、来威胁、勒索中国大陆的话，这不切实际。因为习近平不是胡锦涛，习近平是红二代，红二代是革命延续的二代，他们的决断性的做法不太一样。何况今天中国大陆的力量已经不是10年前、20年前的力量，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要在台海之间来一场全面性的跟中国的较量。所以台湾如果要当美国人的棋子，战争在台湾开打，台湾绝对不是王牌；战火在台湾开打，2300万人绝对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好了，谢赖教授。
我问一下这个赖教授，首先就是他有点误解，我说的是美国要与中国政权啊为敌，就是跟中共政权这样一个很霸道的、很独裁的对外侵略扩张啊、气势汹汹啊、虎视眈眈的这个强权要为敌，而不是跟中国人啊。中国人很多都支持美国啊，支持美国这个、来收拾这个独裁政权啊。像这次这个中国没有邀请啊，没有被邀请这个就职典礼啊，然后啊，很多的这个中国网民非常欢呼啊，就是打了这个习近平一巴掌。我习近平啊，我川普不理习近平就不理啊，我可以邀请台湾的观礼团到这个国会前来参加就职典礼，但是我就是不邀请你中国代表团，你怎么着啊？所以这个老百姓很欢呼啊，对不对？你就看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府政权和这个老百姓呢是两个态度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啊，美国它跟中国政权为敌，这个是深受老百姓的这个欢呼的。而且实际上啊，中国实际上已经跟美国长期的为敌。中国的这些大报、小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天天都是在骂美国，而且在经济方面啊，对这个美国的坑害是非常这个严重的。所以，首先我们先不要谈这个军事战争，首先谈这个贸易战。贸易战实际上早就开始啊，对吧？在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在这个 它的这个各个方面啊，这个大量的这个倾销啊，地价倾销，还有啊各个方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就业这个机会的丧失啊，工厂的这个关闭。你再看这个川普这次这个演讲当中，就提到很多的强盗啊，在我们的这个边境进来之后偷走我们的工作，毁了我们的工厂。讲的是谁？讲的就是中国嘛啊，还有就是墨西哥的人啊，在这个方面，他就川普已经是非常明显，在大选的期间，他讲的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China呢。对这个美国经济的破坏啊，然后在就职典礼上再一次的时间暗指了这个中国，他的那个团队内阁的团队都是清一色的这个对中国强硬的一个鹰派啊，尤其他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个纳瓦洛，他是非常强硬的反共分子，他写的这个 Death by China 啊，还有卧虎，就讲的中国的军国主义崛起，中国的这个经济怎么样伤害的美国的就业，45%的关税要给中国的商品征收，这个从谁来的？就是从纳瓦洛来的啊，一定要征收，让这个在经济上的这种伤害啊，要降到最低。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应该扮演他的这个角色，而且也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首先是这个贸易战，然后随着局势的发展呢，美国、日本还有整个西方国家也是有能力来跟中国呢进行军事的一个对抗的。对，
好的，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郭牧师讲了很多，就是其实。可以总整一下，就是台湾可以利用美国现在川普这个机会，认为这个美国是目前蔡政府的一个朋友伙伴，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其实川普是拿台湾当做棋子来跟中国做一个叫价的这个一个筹码。那想请问赖瑞谦教授，就是您觉得到底以您的看法来讲，目前台湾的地位在川普的眼中是棋子还是伙伴？
以台湾人目前大部分的来说的话，看法当然很分歧啊。那么即使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内部如据我的了解的话，那他们本身的看法也很分歧，也就是说确实是有一部分民进党的一些智库来讲啊，或者是以前目前已经在执政的这一些立法委员来说，或者是一些从政的人来说的话，他们认为川普是把台湾当成棋子啊，那么这确实是有人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把台湾当成一个筹码。那他们的担心就是说，一旦成为棋子或是当成一个筹码，那也就是说随时可以被交易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从这个川普的若干的讲话，还有就是白宫幕僚长的讲话，也就是说例如说白宫幕僚长的讲话里面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动摇这个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这个但是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么甚至川普也认为说台湾向美国买了很多武器，那么接通电话不行吗？那么一个中国政策原则，如果中国大陆没有什么样的让步的话，那他不一定要坚守啊。可是这个在我们听起来来说的话，那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让步的话，那美国就不见得会站在台湾这边了啊，美国可能就会回到一个中国原则，或者是说如果中国让步更大的话，那是不是台湾的空间就更小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对台湾来讲就完全没有信心了。所以你也会发现在这段时间那么台湾突然间安静下来了，也就是不管是蔡英文也好，那么甚至林权也好，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些党籍的立法委员也好，突然间就变得很安静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突然间发现说，台湾如果被当成棋子，因为就一个人叫好，那么就是这吴理培，台独的这个大佬吴理培，他说我们愿意被当棋子如果我们可以被当棋子削弱中国的话，那我们也愿意这样做。那但是这个吴理培这样讲了以后，那么在台湾所有的民进党内的人，绝大部分人突然间安静下来了，他们很害怕，他们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被当棋子？因为一旦被当棋子，被当筹码，那也就是我们可以被买卖的。一旦可以被买卖，那中国大陆如果叫价高的话，那川普如果把台湾卖掉，我们怎么办？突然间这个时候台湾没有信心了，因为他们会担心台湾会被当棋子。那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可以被当棋子呢？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利益，我们被美国当成棋子，这个太难堪了。所以对台湾大部分的人来说，他就觉得很难堪，我们不可以被利用，我们应该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台湾交在任何一个朋友的手中，由他来决定我们的前途跟我们的命运。
是，好的，谢谢赖瑞谦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想请教郭宝顺先生，就是川普曾经讲过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这个来这个谈判的，包括这个一中政策也是可以谈判的。 那如果照这样子的情况来看的话，那大家也提到说川普是个商人，那为什么台湾的利益或者台湾的前途不可以拿来谈判，或者未必不可以拿来跟中国谈判呢？那么也有人提到说，其实在川普的这个目前的后任阁员当中，一些被提名人当中，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不太一致。您刚刚提到 Tillerson， 他对于南海的这个态度是很强硬的，但是国防部长被提名人 Mattis， 他就是觉得要和缓一点，不要那么冲动。那么大家都觉得说，你这个阁员的对于中国的态度都似乎不是很一致。川普说我鼓励阁员做自己，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到最后我再来做决定。那谁知道川普到最后做什么样的决定呢？到最后会不会有可能，您认为川普是台湾很重要的没有，但他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把台湾就给卖了，因为比较更好的价钱？
首先我们看这次就职典礼呢，他邀请了这个台湾的代表团，对中国呢是根本没有理。从这个举动呢就可以看到，他是更加的重视台湾，高过这个中国，因为中国一直很霸道，对他经济来进行欺负，台湾是一个筹码棋子，这个完全是台湾的统派在台湾制造的一个谎言。就是那些做共产党的棋子啊、筹码的那些人，在台北在台湾散布的一些谣言谎言，就是说，台湾在最危险的一个状态之下在这个最危急的一个状态之下，美国都没有把它当作棋子筹码给扔掉。什么叫棋子筹码？就是我用完了这个可以扔掉啊。当时在70年代末，就是中美建交那个最危急的状况下虽然从联合国给踢出来了，但是美国还制定了一个台湾关系法，维护了一个一中一台的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一种关系，给台湾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地位现在又出现这个六项保证还有更多的一些台美之间的一些协议，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都保证了台湾的地位，变成他一个永不抛弃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航空母舰。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他做抛弃的，尤其在目前的情况，他要对抗这个中国，他要联合俄国来对抗中国，在这个大三角关系全面一个转化的情况下，这样对台湾有利的情况下，那他更加的为了提升这个台美的这个关系，提升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他的这个内阁成员中大部分的人都是亲台派包括他的这个白宫幕僚长，就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他是去年见到这个蔡英文的，他是共和党这个全国主席，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支持台湾这个一个人还有他的众多的一些这个幕僚一些这个内阁成员所以这些系列的这个看到，就是说未来提升台湾的地位台湾不是在这个川普眼里是一个棋子的筹码，他是一个王牌王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在这个地位上保持这个地位，但是我还要再不断的再提升他的地位，但是他的地位不会降低，不会被出卖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奇怪的是说他们说这个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棋子给卖掉，卖给谁变成美国的州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是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一种恐慌，就是说实际上他是替中共说话，中共做棋子的那些人在说退一万步我们说，做美国的棋子，做美国的筹码那个不好吗那个你做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一个他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者，他来支持你，他来撑你跟美国一样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国际地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担心的变成这个共产党的一个棋子，变成共产党的这个他的一个筹码，那这个结局是非常惨的所以跟美国结盟呢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美中两国角力，台湾究竟是王牌还是棋子？想听听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先接听台北陈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大家好首先我观察我们台湾这边一些比较亲中甚至比较亲统的他们的那个选前以后的观点就蛮有趣的。选前他们一概的鼓吹论点是说，川普当选了以后就走向所谓的孤立主义那到时候台湾就成为了那个亚细亚的孤儿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论述，实际上刚好相反，就川泰热线是大家都没有预想到了，也是他们都没有算到了，连中国大陆据说他们也是大部分选前也是都是希望川普当选，好像就美国就会走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孤立主义没有态度，他北京就可以得寸进尺，得子进战。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算错了。现在他们的那 对于北京的反应哈，绝对不是赖教授所说的冷静过程。我个人是反而是认为他们是已经是慌得手脚了，现在就在苦思如何应川普这个不了解对手的对策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陈先生。再接下一位，嘉义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想回答一下台北的赖月谦教授，他刚刚提到说美国是怎么盘算的。我认为美国是打算呢，仿照呢那个对付共产苏联的方式呢，让共产中国垮台，然后让中国彻底的民主化。那我想说，对于台湾的位置，我认为呢，台湾是一个杠杆的支点，谁掌握了这个支点，谁就能用杠杆扳倒对方。那美中之间的角力，谁就能取得获胜。谢谢。
好的，感谢嘉义的张先生。台北的赖月谦教授回应一下。台北的赖教授。好的，我们暂时好像没有办法跟赖教授连线。不保持牧师。
对，我回应一下，就是说，其实美国呢，它一直在保护着台湾。我们看到，在那个1949年前后，在那个北韩战争的时候，在台湾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派第七舰队来保护台湾，也可以说保住了这个中华民国。所以说没有这个美国的保护，中华民国早就完蛋了。所以我不相信，很多在中华民国，很多在台湾的这个蓝营啊，那个国民党，那中华民国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为什么要骂美国？为什么说美国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棋子？还有就是，在那个就是在断交了之后，也是美国在一直在私挺着这个台湾。如果没有美国的私挺呢，那早就说不定比他给武力侵略啊，或者是变相的给欺负啊，对吧？所以美国是真正的台湾的一个盟友和重要的一个保护者。所以在台湾的蓝营的话，应该感谢美国保守了中华民国。对，
也请赖教授回应一下。
中国大陆跟苏联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么在二次大战以后，苏联自己形成一个自己的经济体，它跟美国的经济体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关系。所以在美苏两边的较量到最后的时候，苏联的集团瓦解啊，那么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没有产生任何变化，甚至让美国的经济更好，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还能够扩张到以前前苏联的这些附庸国啊，这些附属国里面，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欧跟中欧等等南欧这些地方。可是中国大陆它现在的发展，它的经济跟全世界是融在一起了。那么融在一起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产生变化，全世界的经济也会产生变化。相对来讲，美国的经济产生变化，全世界的经济也会产生变化。所以它已经跟全世界都交融在一起。那么交融在一起以后，它的经济体也已经快要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以拼准购买力来说的话，那么在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的计算里面，那么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第一个，第二个，它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所以它本身跟全世界都融在一起的时候，它目前的经济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经济成长速度非常快，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研究啊，例如说在德国，他们有做了一些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大陆目前国民的幸福指数很高。那也就是说，在目前来讲，像台湾、美国各个国家基本上的幸福指数都比它低的时候，相对来讲，中国大陆人民的幸福指数却很高，这个跟他们在这段时间那么高速度的经济成长跟国民所得的高速度的成长，也就是经济再分配这个部分产生的关系。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我想可靠的那么全世界的评估里面，中国大陆我讲是专业性的评估，也就是说包括美国的政府在里面，那么也包括欧洲的所有的高阶的这些政治的研究者，甚至执政者，他们都认为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他们本身目前的政治的统治形态是非常的稳定，所以不是各位想象中那样，那么他们要把它推翻，所以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好的，感谢赖教授。那么有关于这个川普总统就职和美中大国角力，台湾究竟是王牌还是棋子的相关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